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法服逍遥法外第76场职场女力 UP 性功法上路20年的故事说给你听。我是节目主持人大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是我一位跟我们法服很有关系的律师哦，不过现在应该叫做他董事，是我们最新上任的第七届的董事，这个郭怡清郭律师，郭董事，郭董事你好。
嗨，你好。哎，你说你叫什么？
大竹。我在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个
好，大竹你好。
郭律师好。可以叫怡清吗？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以前都这样。
对，我以前还叫你清爷。还是叫怡清就好了哈。
对啊，叫清爷也可以，我 OK 的。
OK，OK， 对。哎，
这样。
你今天有切到今天的议题哦。
OK 的 ，OK 的，
可以可以。
对，
好，今天这个题目哈，其实蛮特别的，就是其实郭律师是怡清是一直很关心，一直在副团里面工作。对，其实从怡清跟法服的渊源很久以前，就是从台北分会创会的执行秘书。
哦，没有，我一开始是总会的人。
啊，应该总会人哦。
对，你看你比我晚来。
对对对，
我晚来。我一开始总会的人，后来才去台北分会，后来又回来。
哦，现在已经位居董事了，最新火热的。
来出打个嘴炮。
没有，这个他妇女方面，然后你又有法律背景，其实是很适合的人选。然后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其实这个题目不好讲哎。特别是我这个位，我这个我，其实我应该多少讲一点，让你多讲一点，所以、哦、
不会不会，没关系没关系。
对，其实这个性别应该说怎么样，性别跟宗教还有政治，好像是
这、哦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对，都不好聊的题目，所以我们今天挑战这个题目也是蛮，对对，我今天还要测试一个新功能，来，我们先欢迎我们的郭怡清律师。是的，我们逍遥法外重新启用了特效版，所以我们有这个第一声特效都献给你了，好不好？
谢谢谢谢。
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郭怡清。
Yes， 好。哎、欸，这个今天要讲这个职场女力 UP， 就是性功法。其实怡清跟我邀这个题目的时候，他跟我讲这讲、個、他想聊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对于性功法，我以为是性别工作者的什么什么什么，但不好意思，就是你们法律人的简称，我不是很知道，所以他性功法其实是全名是
性别工作平等法。
哎呦，而且是个二十年的，
对，它是2002年制定的。那一阵子呢，因为2002年、2004年跟2005年正好通过三部跟性骚扰有关的法律，一个就是这一部性别工作平等法。还有另外一部是哦，那个时候叫做两性工作平等法，
嗯，
然后2004年是过两性平等教育法，另外还有2005年的性骚扰防治法、哦，那所以后来这三个法律呢，就变成21世纪初期我们台湾这边向性别平等往前迈进一大步的三部非常重要的法律。
哦，哎，转眼间也20年，可是那时候为什么那么蓬勃？就是一个刚好时间点，时代的时间点吗？
我觉得那个应该也是时机成熟啦。那另外就是像是这个，性功法在那之前很早以前，其实就我们在讲说性功法的促成，其实是很早很早以前，就是那个1990年的时候，就是。国父纪念馆那个时候在雇用女性员工的时候，在招女性员工的时候，就有特别写说你结婚就请离职，他就必须、哦、他就写明的就是单身，只有单身才可以、
哦、
嘿，然后结婚的话你就必须离职。
哇，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性别工作平等法的最早的起源，因为后来这个国父纪念馆的这个员工们，女性员工跟妇女薪资、嗯、因为我是妇女薪资的董事，那妇女薪资基金会就一起办了这种小游行，所以那个是台湾第一次有人在提倡，就是必须要制定让这个女性在工作场所也有平等的待遇的一个法律。
哦，起源原来是一个有一个案件、啊、
那个另外是个性别平等教育法，哈，不对，两性平等教育法，那个时候叫做两性平等教育法、哦、它起源就是蔡依林最近有一首歌，不是最近，2019年有一首歌叫《玫瑰少年》
哦，对对
对，那个讲的就是2000年的时候、 在就是一位稍微在屏东啊哈，一位稍微
性别气质比较特别，
对，性别气质比较稍微偏阴柔的一个男性、那个小男生叫做叶永志，叶永志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的玫瑰少年，所以玫瑰少年这个词其实不是蔡依林创的啦，就是其实我们二十年来都这样子称呼他、那蔡依林的那首歌的确也就是为了纪念他，
是哦，所以
他是2000年的时候出的事，就是他在学校因为被同学霸凌，结果有一天就发现他人不知道为什么倒在厕所里，然后送医不治。那因为其实学校就是同学大概而且他跟他妈妈感情还算不错，所以他妈妈其实知道他在学校被霸凌的事情。那所以妈妈后来就到处陈情请愿，那只是很可惜到最后就这个案子到底是谁做的谁干的这件事情至今没有，他是个悬案、他就是个悬案，然后只有学校有被惩处，因为学校视而不见，对于校园这样子的校园性别霸凌视而不见。
是、玫瑰少年其实很多人应该听过，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故事了。
对，
那这今天郭律师给我们帮补充一下这个故事的，
大家可以去听听 蔡依林的那首歌，就应该搜得到，搜得到他的故事。
而且他特别是他是以一个小男生男生的角色被性别的
对被性霸凌
霸凌对 好，那我们今天刚刚讲的那三个法就是其实是很久啊，就是这样讲起来算是上个世纪，
没有啦，
二零零几
已经
是
这
个
世
纪了，
是
该开头的，当然也经过了20年
了。对，
其实性别这个议题就是永恒的议题啦，
对，
就是、好像没有一天会结束。像前阵子就是前阵子韩国的大选也有性别的，
是啊，
对，一个国家、我第一次听到的国家因为选举而性别变成一个议题。
我其实在想齁，这是我自己的猜测，我真的是我自己的猜测啦，因为其实韩国的这个职场上面、或者说韩国的整个社会性别歧视很严重这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
对，
然后像是如果有在追韩星的人其实大概都知道、韩国演艺圈里面的女星其实很多人都还蛮惨的，就是要么就是可能有一些性
潜规则，
对，有一些性方面的潜规则等等之类。那在那个 Me Too 运动2017年 Me Too 运动开始起来了的时候、其实韩国是有很大的反响的，因为韩国的这个、这个性别的地位的不平等真的是很严重、那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那个 Me Too 运动带起了一些有些算是比较男性主义的、就是很讨厌的，觉得说这女权运动兴起、
对，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那再加上后来的 N 号房事件，
对
N 号房事件也是大部分都是女性受害，然后男性是加害人。那虽然说这些案子都很惨，然后 Me Too 运动可能有一些被性骚扰被性侵害的事情被讲出来好像大家都很同情，但事实上我觉得男性的那个不满是在底下的，所以他这对他就酝酿了，然后从2017年在就是说你以前女性的地位就是以前女性的地位比较低，可是你们也是这样子一路这样过来啦、然后 Me Too 运动然后 N 号房事件你们突然这样跑出来说要主张自己的权利，
对，
那好啦，我知道真的有人被害很可怜，但是那个愤怒就是积在底下的、
有些比较父权的人
对
的想法，
那个对那种想法还是积在底下。那后来就文在寅就说要端出一些性别政策的时候整个就爆发了，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啦，那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知道韩国的性别的问题其实还蛮严重，
然后亚洲这其实是全世界，但亚洲这方面更晚，
对、
对风潮更晚，
对对对，就是大家开始想到性别这件事，像我们不要讲韩国啦、就讲日本啊，
日本
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
草食啊，男生都草食啊 还不行吗？
没有，其实从日本的 A 片产业这么的兴盛、其实你就可以知道日本绝对是一个 那个性别不平等的国家。
是，
那他们还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嗯，
就是他们的女生是要改服刑的，
大家知道吗？
对啊，就是几乎都是你嫁了之后就要改成夫姓，它不是冠夫姓哦。因为其实这个原因我可以理解，就是日本人不太重视性别，姓氏啊，
啊
女部的哈，不太重视女部的姓氏的姓，就是跟华人是不一样的哈，他们不是很重视姓氏，所以就觉得嫁进去的话，那就是一家人，那一家人就要有一家人的样子，所以这个太太必须要改姓，然后改成先生的姓，
称呼起来才比较本田先生、本田太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这种概念。那有一些有律师跟有一些想要就是希望推翻这样子的法律的人去提诉讼，结果他们的最高裁判所认为这个是合宪的，就是必须女性必须改姓这件事情是合宪的。第一个是他们觉得，反正罪夫的话也是一样要改姓
哦，男改女。
对，男生如果是所谓的罪夫，就是现在台湾已经对台湾其实已经没有这种观念了哈。那但是他们的那个观念还在，就说就觉得这样已经有男女平等了，再加上他们觉得，真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要变成同一个姓才有一家人的感觉。所以啊，这个的合宪判决是应该是2020年还2019年
哦，最近
的，对，就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从这个例子其实就看得出来，就是亚洲的这种从儒家文化传出去的这些东亚国家，其实对于性别平权这个概念还是有待提升的啦，
还是比较僵化一些。
是的，
其实中国也有，
还有中国就不用再讲了，徐州八孩事件，
对，太可怕了。那天有看到一个什么，然后贴那个什么。真怀念怎么一棒子就可以把人
对啊
拖回山洞里面的日子。
对对对，他们就出现了那个徐州八孩的铁链女事件，之后又出现一个铁笼女事件，
oh、
全都是这个人口贩运的被害人。
是，的确是性别这件事情，不过台湾好像相对好一点。
对，台湾其实的台湾的那个性别平权的指数，虽然我们没有参加那个，没有办法参加联合国那些组织，但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指标，性别不平等指数啊，一些指标，对，有这样的指标，我们自己去做统计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都是全世界一定是前十名啦，
哇，
大概都是前十名，然后在亚洲大概都会是第一名。
不过的确啦，我们台湾有很多那种像我们的女总统嘛，
对，
总统是女生，公车司机也有女生，
对，然后捷运就是像日本就会觉得这个火车或电车的这个驾驶，他就
一律都是男生，
对，一定要是男生。
我们连站长，台北车站最近女站长，
对，其实我们是有很不遗余力的在推这个女性往上，当然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啦，因为台湾毕竟就是薪资上面男女的那个不平等的这个状况还是很严重。
对，
还是有很多改进的空间，但是跟其他一些东亚的国家相比，其实台湾算是走得很前面的。
对，现在像我们这个这样的立法，你看都是20年前，所以其实真的是还算不错。
是，
但今天要聊这个，我想一定是有自己一些想法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性工法？
好。性别工作平等法呢，它其实规定分成三大部分齁。第一个是它规定的是雇主的责任。
雇主
它要求。
它毕竟是个工作的法律。
对对对。那就像性别平等教育法它规定的其实是规定给学校看的。我去讲都会这样讲。性别工作平等法是规定给雇主看的。
对。
性别平等教育法是规定给学校看的。
呵呵，
那性工法有规定是为什么说是给雇主看，因为它课予雇主很多的责任。像是第一个它就是要求雇主在职场上面不可以有性别歧视，
歧视，
对，不管是在升迁啊，然后解雇待遇，对之类的，就完全不可以有性别歧视哈。然后第二个，它是它规定的叫做促进职场性别平等的措施，这个简单讲，但看起来这么多哈，它简单讲，
实际做一点措施，
不是，它简单讲就是性工法要求雇主为了这个员工要放什么样的假。比如说 家庭照顾假
哦，
产检假
是
产假，产假其实劳基法就有了哈，这个是不用讲的，但是有很多跟照顾家庭有关的，这个为了让员工呢、可以好好的去照顾家庭，雇主当你的员工要因为比如说我们家庭照顾假好了，因为家里的人忽然生病了，没有人照顾他，必须请家庭照顾，他必须请假的时候，你不能说、
等等，这个好像是要不见得有几薪，你可以请，
对，
你有个名目可以请，可是好像不见得有，
对对对，这个
比较福利比较好的有会给薪水了，
对，
是，
但是
也有一些是没有给薪水，
对，他其实是不用给薪水，就是他的假又是
病在，但是至少可以请了，你不会变成莫名其妙旷职。
对，而且这个有规定，就是雇主不可以拒绝
了。哦，是不能拒绝。
对，那你之后雇主的要求说你要提证明，这个是 OK 没有关系，但是不可以拒绝。
哦，
这是为了让这个员工呢，他可以专心，他也可以照顾家庭，不要每天都只为了工作而工作。那所以就是等于是课与雇主一些在性别上面的社会责任，然后也希望员工不要说就是。觉得家庭照顾是女人的责任，
哦，
其实所有的
男生也可以请，
是的，是的。那另外像是育婴留停，育婴留职停薪也是这个法律来的，
嗯，嘿，那没有分性别，
对，他没有分性别，对。那最近今年一月的，是今年，对，今年一月的时候有刚过了。几个修正的条文，
好的，这个性工法也有修正，
对，性工法修正了哈。那其中一个就是以前是这个，产检假只有女生去产检的时候，如果要产检的话
女生可以请假，
对，女生可以请假去产检。
对，
那但是呢，如果只有产检假的话，那先生说我也想要去听一听，看一看那个孩子的超音波啊什么。就不能去啊，因为先生没有所谓产检假这个东西。对，那在今年一月修正了之后，现在有一个叫做陪产检假。
哦，
就是先生，对，先生可以跟着太太去参与他整个孕程。
对，哦，
怀孕的整个过程，
了解，
让他也可以陪着太太去看一下这个产检，去看一下孩子的状况。
对，不过有时候是大腹便便，那个先生在。
也比较
方便，
对对 对，也比较方便，对，所以这是陪产检假。那另外
是今年的新修订，
对，新修订的。那新修订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性工法它也是有规定，就是一个如果说哈，我家里有一个未满三岁的小孩，那我还有两件事情可以跟雇主请求。第一个就是每天可以减少工作时间一个小时，比如说我们、一天上八个小时的班。對，那我因为家里有三岁的小孩，我可以跟雇主讲说、我可以跟雇主要求说我每天只上班七个小时，
但是会被
对，但是不得请求报酬啦、是没错，
但是至少有一个，
对，就是减少的工作时间，虽然没就是没钱了，是没错，那但是我可以减少一个小时，我可以先回家去照顾孩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调整工作时间，比如说可能都是朝九晚六啊，那可是因为孩子要接送他上幼儿园，对，有可能可以往前
或往后，
对对对，都可以。
哦，这样比较有弹性、
这个、对，那这个本来只规范了这个三十人以上的雇主
啊，聘三十个人，
对，那三十个人以下，就是对对对，聘三十个人，雇用三十个人以下的这种雇主的话、本来是没有在这个规定里面，
对，
那他现在就是多加一个规定，就是可以跟雇主协商
哦，三十人以下的话，如果你的老板你们的公司人比较少，不到三十个人，以前是没有被包含在里面，现在可以去协商，
可以去跟雇主要求协商、
哦、
要不然的话就三十人以下的雇主的话，就可以跟那个员工想要请这个假，雇主就说哦，那个性工法你没有适用啊，我可以不准、哦、
对，刚好我们公司29个人有那么故意就对了，
对，有，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雇主，搞不好有啊，
应该不会啊，我开玩笑的。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修正的，就是这个请育婴留停的，这个条文呢，它的适用必须是他的配偶没、 他的配偶必须也是一样有工作。如果他的配偶是没有工作，是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的话，育婴留停这个是不适用的，他就不能请育婴。
双薪家庭才能够申请育婴留停。
对对对，他就对对对。那之前是这样规定，现在删除了这个规定。
哦，以前是要双薪才能够申请，现在是即使是只有一个人一方出去工作，
对对对
都可以申请，
是还是一样是可以申请的，
越来越有弹性。
对对对。哦，哎，我们刚刚只讲到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
还少少讲了第三
个
部分。
对，第三个部分就是处理职场性骚扰。要求雇主在知道有职场性骚扰的时候，就必须要处理。那我在这里要呼吁各位雇主，不是因为很多的雇主或者是很多的人资都会来问我说，他没有来提申诉怎么办？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是他要这个被害人要来
做一个动作来提，
对，要提申诉了，公司才需要处理。
对，
那但是我要在这里呼吁，条文规定的是雇主知悉
哦，
所以就算被害人没有提申诉，其实雇主还是要有一个适当的处理的措施，必须要采取立即有效的补救措施。那其实呢，处理被害人的申诉，它只是立即有效的措施的其中之一。你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的，非不是申诉，不是帮他处理申诉以外，可以做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啊，或者是比如隔离这个被害人跟行为人啊，或者是什么就是给直接给行为人一些处罚啊之类的，这样就是不一定要走这个申诉程序。那其实被害人提不提出申诉，你要不要走这个申诉程序，只是性工法里面所规定的
一种
有效，对，有效或是补救措施的其中一种而已。
可是很多公司就说啊，那我们有个那个性骚扰什么什么委员会啊，
对，
就
给交给他们处理，
对对 对, 對，
就交给他们处理。其实雇主本身还是要这个，要就是要注意，要还是要自我检讨啦，里面到底有没有其他一些可以另外再去处理的事情？的确是有的，他不会只有处理性骚扰申诉。
性工法其实还蛮包含蛮范围蛮多的
啦，包含的范围还是蛮广的。
对，所以雇主其实我们听众里面应该有一些是雇主啊，可能有一些大部分是受雇的人，就是也可以注意这方面的权益。对
对
对。那这样讲完了？
讲完了。
真的吗？你说这样讲完吗？应该有些案例跟我们分享吧。
好，
有没有什么指标案例，或者说？
哦，那有关性别歧视的部分，我三个能，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各讲一个好了。
好啊好啊。
好，针对性别歧视的部分，其实就妇女薪资的统计，
对，
到目前为止就是被经常最常被申诉的这个性别歧视的太阳最多的还是怀孕歧视。
哦，怀孕，
所谓的怀孕歧视就是我只要一怀孕，公司就开始刁难我。
哦，这个有，这个我
刁难到最后就请你，对不起，你这个考绩不过，然后就把我给
逼退。
对，逼退了。那尤其是像这种比如说我可能必须要安胎，那其实是就是安胎其实是可以，是也是性工法里面有规定，可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医生也不会开出来这个一个安胎的证明，他只是说你最好因为你的那个胎
以躺床休养，
对，你不太稳，你是不是躺床休养，这样比较好。那就我就不能没有办法来工作，
认定上面是不是，
对，我就没有办法说我要请这个安胎假，然后但是我就是请自己的休假或是请病假，请了之后呢，公司就说对不起，你请假请太多了，那你不符合我们的，你要出缺勤没有办法符合我们的考绩要求，那你今年的考绩很抱歉就是丙等就是丁等啊，然后就请你走路。像这种就是怀孕歧视的一种。 那其实也还到目前为止也还是有看过很多很粗暴的雇主，一听到你怀孕哦，对不起，對，就请你隔天就请你走人，这个我也是还有听过。
对，雇主有时候就会说，那我合法跟你结算，然后你个这个预告期什么什么我都给你哦，那你就乖乖的走吧。
对，但是
这样是
这就是看雇主讲不讲得出来他要
解雇也是要
有
理由。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對，然后包括什么劳动基准法所说的最后手段性啊，然後但是你只是说哦你的工作表现不好，你就这样一句话的话、那当然他的对，那当然就
很摆明的就是因为他肚子里面有小孩。
对，通常我们都是会去看那个，就是如果接到就业歧视或者是性工法这样的申诉的时候、会去看那一段时间的他们的
真实的工作表现啦，出缺勤。
对对 对, 对，然后通常因为一般的雇主也都会一听到这个怀孕了这件事情，或者是就是性别歧视有关的事情，其实多少都会有一点反应、所以其实大概去申诉的人大概都有办法讲出来说为什么他认为是性别歧视。
是，
那有的就是像我说的哦，怀孕了然后跟公司一讲，然后公司没两天就把我解雇了。对，这个也是很常见的状况，所以就是怀孕歧视这一点是要特别提醒雇主的。
对，
然后
最常见。
对，那前两年有一个就是他算是跨性别者的一个非常在我们性别运动、性别团体然后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台北有一个饭店就是应征了一个女孩子、那应征来了之后呢，因为应征的时候没有看身份证的资料，没有看，就是只是看你的履历、
外形是女，
对，然后外形是女，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好，就把她应征过来。
对，
那第一天进入公司要干嘛？要加保、要填员工资料表，
结果就
仔细看，身份证就拿出来，对，身份证一拿出来，为什么你是一开头的？你的身份证字号为什么是
A B C D 的 E 啊？
不是 One
啊一啊。
为什么是
one two
three？ 对，为什么会是你的身份证为什么会是一不是二？
对，
你不是女生吗？然后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会是一？他就后来他就讲说，是因为其实他是一个就是他刚出生的时候是男性的，就是我们在说的双性人啦。
啊哦，
对，就是对，现在其实比较常见的说法叫兼性人。那我们以前比较知道的说法，像什么双性人啊、阴阳人、之类的，就是听起来
性人
兼是中间的兼、就是中间的意思啦。就是他可能他的男性的生殖器官跟女性的生殖器官都有的，的那一种，
很少数。
对对对，是非常非常少的一种人、喔。那但是这种呢，因为现在其实卫福部针对像这样子的人，或者是跨性别者。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如果就发现他的心理性别跟生理性别不同的话，那他希望变更他的生理性别、或者是像这样子的我刚刚讲的兼性人的这样子的状况，必须要做性别重建手术的时候、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规定。那无论如何呢，就是很早以前就觉得啊，小时候就要赶快把性别决定，但是到现在的医学的观念是他必须要做一个完整的心理建设，然后所以大概都会必须要到这个青春期以后，才开始，就是开始了青春期以后，然后让他的性别探索到一定的程度，并且做心理諮商啊等等之类的之后，才能够进行这个性别的重建手术。
哦，
确认一下。所以这个对，所以这个女孩子呢，他也是进入青春期之后他才做了这样的性别重建手术、那他还没去换身份证、他只是还没有去换身份证。那他跟这个跟经理啦，他就跟经理讲出他的状况。
我拿错身份证了。
不是，
新身份证还在。
对，新身份证。对对 对, 對。那但是他讲的是就是这个病，我不是一个大家所谓好像觉得，因为大家听到跨性别者第一个想到可能是泰国人妖、这种
对,
對, 對，就会觉得好像很变态的这种，你这个人是不是神经有问题这样、因为男生爱扮女生、他就赶快去说明他不是这样的状况，他是本来这个生理情形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对，
但是那个经理呢就说 你这样我觉得不是很好，我觉得你把这件事情跟所有的同仁讲好了。那其实但是这个性别这件事情，
可是这个讲了会好吗？
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事情，我为什么我没有需要把我的这个性别的问题公开给大家，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可是因为她是第一次工作的小女生嘛，然后她又她那是她还蛮
懵懵懂懂
梦想的工作，是她还蛮想要的一个工作。那就是像我刚出社会，我也老板说什么我就听啊，然后就很委屈的，
身份证都传出去给大家看，
对，没有，就大家
留下一些印象吧。
对啊，就是反正经理这样讲了，那我也只好照做，虽然我不情愿。然后他就后来就跟大家讲这件事。那经理的意思是说，跟大家讲，然后大家可以接受的话，那你就可以留下来工作。经理的意思是这样哈。那他讲了之后，其实同仁也没什么反应，但是隔两天呢，经理就跟他讲说，对不起，我有女同事跟我反映说，她没有办法接受你去上女生的厕所，然后她就被 fire 了。后来她在 PTT 上面就讲了她这一段非常心酸的整个求职，到上工，到被解雇，就五天的时间嘛，我记得不到一个礼拜。
很向往的一个工作，
对对对，然后
就梦碎了。
对，那但是我们的网友都很正义，然后就大家听了就为他非常打抱不平。后来大家就发起那个去那间公司的，不是打一星的运动，那间饭店
要打一
星的运动，对，
一星评价，
对，一星给一星评价这样。那后来因为这个就闹到新闻上面去，那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是有主动开罚。
对，
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性别歧视。那甚至呢，这个经理因为讲了性别歧视的话，就是对这个女生有一些反正就意思
不尊重，
对，一些不尊重，在性别上面不尊重的一些话。其实这种性别歧视的话叫做性骚扰，它是属于性骚扰一部分。那现在这个我就直接带到性骚扰。
好的，很会接，
我就直接带去性，因为这个经理也是就是因为性骚扰被处罚。就是现在的性骚扰的
定义
概念，对，概念跟以前的不太一样。就是大家好像觉得说，一定要讲到跟性有关系的，
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对，
是不是偷偷在幻想我什么，
对，或者是在讲什么身材啊，或讲你什么娘，讲你说什么
性别气质，
对啊，或者是说这个我的身材怎么样啊，太平公主啊之类的，
这类的，对，
这就大家好像觉得这一种才是属于性骚扰的范围。那但是事实上不是的哦，现在只要讲到性别歧视的言论，它也是属于性骚扰的一种。
这就难的，
对，
因为歧视
人
都不知道自己讲错话是歧视啊，
对，这真的有点困难。那但是现在的性骚扰的认定，最主要是要看被害人的感受，
觉得有被歧视，
这个被害人觉得不舒服，他觉得这个讲话跟性有性跟或者是性别有关系，然后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对，这个时候就会成立性骚扰。所以有一些言论，有一些言语，或者是比如说有可能娘娘腔跟男人婆，他可能都是属于性骚扰的范围，
是，
就大家听一听好像觉得这个不是很妥当，抱歉，不止不是很妥当，他已经是性骚扰，他如果是性骚扰范围，那他就是违反性工法了，他已经上升到这个违反性工法的程度了。那另外就是比较常见到的是那种不太适当的肢体碰触，
这个我有经验。
什么经验？
没有，我高中念男校，然后我大学我念中文系嘛，系上很多女生，就一开始就讲话就没大，就是习惯跟男生互动，就会碰一下，怎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其实
就被人家说，你不要这样碰我哦。
对对对对，其实女生，我觉得那还是因为你们很熟才会，大部分的女生其实如果被碰到不，对，她不如果不舒服的话，其实她不会立刻讲。这个状况还是蛮常见。像我之前有处理过一个案子是，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听了觉得比较惊讶，为什么这个会被认定是性骚扰的。那他就是这个主管啊，这个男性的主管，他经过一个，他如果是因为办公室都是 OA 嘛，然后 OA 旁边的那个走道其实都很窄嘛，
对，
他如果经过那个窄窄的走道， 对，他想要旁边的人让他一下的时候，他不会讲借过，他
会去
碰，不是，他会去碰那个人，就意思是提醒他，对，稍微提醒他说，你可不可以稍微边一点，然后让我过去。但他不讲话，他就是只是稍微这样碰一下。那他可能觉得只是顺手，哎呀，好像公司同事也大概都知道他有这样的习惯，所以他都这样。
他的弟弟以为是提醒。
不是他自己以为是提醒，但是其实很多女同事不舒服，不喜欢他这样用碰的，大家就会讲你为什么不说个借过，就讲两个字不是比较简单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动手出来，要用碰的方式来提醒我你要过？为什么要这一定要动手？尤其是他有的时候因为经过嘛，就只是经过那个速度很快，那有的时候他碰到的地方是一般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像他有的时候会去，因为手可能就随便抬起来，然后就碰人家，稍微碰人家的腰部之类的。对，那后来有一次，反正这个女同事已经隐忍很久了，后来有一位就真的受不了，因为他正好那个主管那一次碰他，正好碰到
靠近屁股了，
对，已经靠近屁股的腰部，就是腰跟屁股的中间。但是他当然只是这样碰一下就过去了，
对，
因为就只是说稍微借过一下嘛，他只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已经快碰到屁股，那个女生就受不了，后来就提出性骚扰的申诉。
对，这个也就是充分说明说，不是行为人有没有意思，而是这个被行为人。
对，
他的感受，
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被害人的感受是我们在认定性骚扰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不过如果说是行为人是他就是主张说，哎，我真的是无意的，我不知道，也第一次有人跟我讲，
对，
会稍微轻一点吧。
这个处罚呢，就是看公司会怎么处罚。公司那个性工法只有规定说，公司在后续的处理必须要尊重性骚扰的这个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会最后的结论。如果委员会认定成立的话，公司就必须要给予一些反应
的
一些相应的惩处之类的。那但是要给到多重，其实是没有规定的啦。那但是公司必须要有所处置。
是。也还好，就是说要有一个依据啦。
对，
有一个依据。哎呀，那第二个又这样录取完了，碰腰。
对哈，
性骚扰。
对啊，性骚扰。
哎呦，
这个
很快耶。还有一个啊，
我已经讲了哦，我讲了三个哦，对，还有那个这个我要想一下，想一下什么例子，
我看看。性骚性歧视，
剩下的就是那个性，就是请假的部分嘛，就是促进职场性别平等的措施，
对，
大概都是请假哈，这个什么，因为其实这个促进职场性别平等的措施有包括生理假、安胎假、产假、家庭照顾假、产检假、陪产假，那我比较常见的就是。被来申诉说雇主不给假的，我比较常见的是生理假跟安胎假。
哦，
嘿，
生理假，可是
生理假
这个比较难证明，
对，生理假是比较难证明是没有错。那但是就是一个月可以给一天呐、啊，嘿，那但是有的公司我比较常，
因为它其实有可能是不规律。
对，
如果是一个月一天，
对，其实有可能是不规律。那另外还有的雇主就会说，我还有遇过的是说，因为你在试用期，
哦，试用期不给哦，可以不给吗？
对，他说是当然不行。
哦，我想说，
试用期现在都要适用劳基法了，那更何况性别工作平等法，它适用的范围其实比劳基法还要大。
哦，
对，那所以其实就是。所谓性别工作平等法，它不是说只是劳工跟雇主的关系，你只要是雇主，然后雇主底下的包括主管，雇主底下的主管，其实大家都适用性工法，所以它的范围其实比劳基法还要大。
哦，了解。
对，所以没有所谓适不适用期这件事。
是，是，
对，我遇过的是说，因为你没有过试用期，所以。你还不能请生理假，那这个就被处罚了，
也是不行的。
对，这个是不行的。我遇过的是这一种。那另外比较常遇到的，最常遇到的问题其实是育婴留停回来。因为育婴留停就是 要请到六个月以上。
对，
一请就要最好是能够请到六个月以上嘛，
嗯，
那如果可以请要请这么久的话，其实对雇主来说应该是个困扰，因为他会是个短期的，他可能最多请到一年。
对，
那一年你要找一个职代，
临时的职代，
对，你还要先第一个要先找职代，然后找完职代之后，还等他。如果这个公司在这一年之间业务量又不好，又必须要缩编的时候，
是，
那他一年之后
可能会优先缩你这个位置。
对，那一年之后你要回来，因为信工法规定一定要让他回来，可是回来啊，你又没有，我没有位置让你做了，那我可能就要在、我雇主可能就还要再跟这位员工要再商量你那个调职的事情。
是，
那如果调职又调不成，他不满意其他的职务的话，那可能就变成劳资争议。
对，
那劳工可能就说你违反，你雇主违反性工法。所以其实育婴留停是对雇主来说，我得坦白的说，他对雇主是一些困扰是没有错。
是，
可是呢，我一直觉得性别工作平等法是雇主应该负的，现在很流行的，虽然已经有新的用语，很流行的一个叫 CSR， 就是企业社会责任。那现在最更新的讲法叫做 ESG 嘛，就是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就是要求公司必须要负担一些社会责任，
是
环保的责任啊。对，就是这种所谓企业社会责任。那我觉得为什么性工法要把它规定下去，其实你也想说为什么台湾现在这个生育率这么，对，
生不出来，
少子化为什么这么严重，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职场没有提供太多让员工可以
友善的东西，
对，没有办法提供给员工这个可以安心的
生小孩，
生小孩维系他的家庭的、对，那我其实性工法就是这个目的在要求雇主放这些假。那我一直觉得就是雇主还是要站在这样的立场去想一想，为什么要有这些所谓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为什么要给员工这么多的假，
它是有个意义的，
对，它其实是有意义存在。那其实这些如果雇主愿意好好的去履行的话，其实我觉得会回报在雇主的身上，因为员工就会很安心，会觉得你雇主都愿意让我去为了我的私事然后去迁就我，他会，大部分的员工都会很感谢有这样的雇主，
对，在这里工作能够兼顾家庭，
对，能够兼顾家庭，其实这个员工的向心力我觉得反而是好的啦，
对，
就是不要一味的追求业绩，追求绩效，
对啊，很多公司都说 we are family，够嘞、
对，
一怀孕了，
你
肚子最近怎么大了？多吃几块饼干而已。
对，所以
故意考验老板的，我装一个那个枕头在我肚子吓吓你而已。
好，所以
对不起啊、，sorry，
没有，所以我觉得各位雇主还是我们还是恳求雇主啦，不要把这个性工法当成是一个负担，
对，
因为我觉得对于员工的好，大部分是可以回馈回来到你身上，虽然这个不能直接变现成钱，他没有办法变现成钱是没有错，但是维系你员工的一个向心力，对，
向心，
对对对，
而且员工久任那个东西
还蛮重要的嘛，
就不用，不会一直断层，
是没错，对，所以其实这些都会有回馈的啦，所以我还是呼吁雇主不要把性别工作平等法当成是一个敌人
啊、对，其实我上路20年了，就是你一直在复团，应该复团对这个法当初成立，当初上路的时候能够立法立起来，应该觉得很鼓舞吧？
对啊，
施行这样过来之后，你看最近的这个修越，也把男性的这个福利也考虑进去，一个家庭。
是对，所以其实
还算不错吧。
对，这个法其实其他国家，就是东亚的其他国家好像没有类似的法律，他们大概都只有就是它不会是一部，就在其他的国家，对，它不会是一部专法。那其实这个专法把它摆出来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教育各个雇主，就是我们国家有在重视性别这件事情的一个宣示的作用，所以其实 它的制定还有包括性别平等教育法的制定，其实我觉得对我国的性别运动的发展是还蛮正面的。
所以其实台湾还不错啦，所以说跟没比较没伤害，就会我们伤害到别人了，
是没错。
万一有日本听众、韩国听众要听怎么办？
对，像我们就是全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的，
真的太厉害了！台湾怎么那么厉害？
台湾人其实人很好，真的。
真的、
台湾人，我其实。我这个我不敢在我的团体讲，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内心还……
你这团体
我
听到啊，继续讲。
我还蛮感谢台湾的男性，因为我觉得性别运动能够起来，其实男性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对，
政府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嘛。那政府一开始一定大部分都是男性啊，
是。
那男性能看到女性，台湾的男性的政治家能够看到女性的处境。那当然，虽然说女性我们在底下努力的争取，争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政治界能够看到这件事情，并且把这件事情很认真很严肃的拿出来。那像行政院一直有这个性别主流化的计划
哦，
就是每年就是必须各个机关都有一些指标
哦，
必须要去做这个，然后或者像是性别统计啊这些这些东西弄出来，我觉得
才知道有个往哪个方向。
对，那我觉得是台湾的男性跟女性共同合作起来的，台湾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性别平权的一个泱泱大国，我真的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
台湾男性代表台湾男性 感到鼓舞了。
对对对，那我也代表台湾的女性感谢各位男性的这个对。那我觉得，所以其实我觉得什么，因为很多。艳女的还是我们当然也知道，
哦、我知道
还是网络上很多
台男台女，
对台网络上还是有很多艳
女台女日常，
对，但是呢，至少在整个政策上面，还有我们的教育上面，针对性别平权这件事情的教育的跟推广，我觉得是做的还算成功啊。就是艳女言论是只要有人在说女权就一定会出现的言论，这个是我们都可以，
全世界都是这样，
对，全世界其实都是这样，
但是台湾的那个这个声量会大家比较会控制吧。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当然有一些很恶劣的言论，但是不会，比如说像我看那个微博，大陆的微博，那种艳女言论都是很可怕的。那台湾的话，这样子的艳女言论也不是没有，但是数量就是少，比例啦，我们不能说数量，
是
数量对对岸当然比我们多很多，那比例上来说不会这么的
夸张，
对，不会这么夸张，而且言论上面其实也不会真的很尖锐到什么样的程度，平均来看。
不过台湾女性真的是蛮多很优秀的、啊，只要有机会站上去的时候，就是往往都真的能够散发他们性别带来给他们的特殊的地方。
对，我觉得其实
大家也服气
了。对，但是我觉得台湾已经营造一个性别友善环境了啦。对啊，像是我们的唐凤政委
哦，
对对对，
这对
有名，
指标，
对，因为大家就是看到他的能力，不会去管他的性别的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
然后就肯定他的作为。
对，
那只是现在的政府那个妇女薪资，我这个也是还要再替妇女薪资
广告一下，
对，
来来来来，
妇女薪资现在就这两届我们台湾的第一位女总统上任，大家都很欢欣鼓舞嘛，哈，就是这个，尤其是像蔡总统这样子，他因为亚洲其他的女性的首领，对不对？元首啊，对不起，不是首领，
首领，元首，
其实大部分的女性都是因为她是背后有一个政治家族。才上任的，比如朴槿惠，比如翁山苏姬，
对，
嘿，他们都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政治家族，然后代夫出征这样子。那但是蔡总统不是，
是
蔡总统就是靠他自己的个人魅力，
是
嘿，然后上位的。只可惜他上位了之后，你看我们行政院有多少女性，行政院的
好像变
长官
少了，是是，
少非常，几乎是没有啊。几乎是没有，所以
因为那个分数都被总统吸去了， 就总统可以加100分啊，就是、
对，但是你内阁整个内阁竟然没有，我记得好像只有一两位，嗯，就整个内阁行政院就只有一两位的女性，嗯、其实
比较可惜啦。
就是在之前的时代，不管在之前的几位总统，嗯，不管是马还是陈，嗯，大概都没有这样的状况。那个时候性别比例都是均衡的，
对、嗯。
那只有我们蔡总统的这个内阁的整个性别比例是极度失衡。
哎呦，
所以这一点是、
哦、
对，这一点是。被就是他第一次选上，然后第二次当选都各被我们骂了一次。
对，但这个是他毕竟有任命啦，所以他还是有那个责任。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强调、喔、就是在这个政策决定哦、喔，其实不只是政策啦，我们也一直在
要有参与，要性别的参与，
对 对, 對，就在领导层、喔、不管是公司、喔嗯、不管是这个国家，当然是一定要先带头做好这件事情，因为有女性的有性别的两种性别都有人参与的话、嗯，其实我觉得那个政策制定出来看的面向才会广啊，
对，
嘿，
是多元啦、啊、
对，才会比较有这个多元的视角。嗯，对，所以这个内阁的女性阁员的明显人数不足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直觉得很遗憾，就是蔡总统做的最遗憾的地方。你看，我们同婚也过了，都是在他的任内，然后第一位女总统，然后现在啊，他的第二任当选的那个票数又是史上什么最高什么之类的，就是很多在性别上面的成就，但是为什么他的内阁会是女性会如此的少、嗯、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
理解
的，对，没有办法理解的，
对。哇，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郭宜清律师哦。郭宜清律师本身从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优秀的那个，那他多年参与妇育，然后今天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性工法，性别工作平等法。然后希望我们听众哦，不管是你是雇主啊，还是受雇的人，都能够了解这不二十年照顾的台湾的这个，应该推动台湾的这个性别职场的一个平衡发展哦的法律，可以再透过现在刚刚今天有介绍最新的修正，更加的合乎人性了。那最后是不是宜清律师还有在什么跟我们补充的？你觉得这性工法以外，现在妇女薪资最近有关心什么议题比较大的？未来的
我们其实可以宣传一下，是
吗？来啊！
我们第一个是那个，我讲两个就好了、嗯。一个是性工法，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一直很想修，但是修不出来的，就是有关职场性骚扰是公司要调查嘛、嗯？那如果职场性骚扰的行为人是雇主的话，哦，目前的规定一样是公司要调查。那问题是行为人是雇主，
求评跟求证都是我的人。
是的，就是球员兼裁判，公司就是一个球员兼裁判。
哎、欸，这种他没有警察介入哦，不能报警。
那个是一般性骚扰防治法、哦、那个是在外面，比如你捷运遇到捷运之狼，或者是遇到咸猪手的那一种是由警察处理、哦、那职场性骚扰的话是由公司处理。嗯，
对，那个雇主这个就目前是无解、
所以我们目前一直希望推说可以由这个主管机关介入。
好，你们就演行动剧啊，演那个后宫甄嬛传的选妃。
其实这个大家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是一直卡着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就很可惜啦。那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因为台湾都是中小企业
啊、哦、对对对，
那中小企业的话就是三四个人可能我就可以当我底下有三四个人我就是一个
雇主，饮料店啊什么的。
对对对、嗯、那像这种比较小的中小企业的状况，他们可能对于这部法律的了解更不足啦。
啊，对
对，
而且我可能自己在应聘员工的时候就漂漂亮的、
啊、
挑我喜欢的。
对，所以其实雇主性骚扰，雇主是性骚扰行为人，到底由谁调查这一件事，是薪资一直想要改革的地方。哦、
但还是目前还没有。
对，目前很可惜，这个革命尚未成功。
要有案例。好，
那另外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薪资 一直在推这个性侵害，也就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的一个修正修
订。那修什么地方呢？
目前的台湾的有关性侵害的法律是要求违反意愿嘛，
嗯，
就是你的性行为是违反这个被害人的意愿。
哦，
那但是大家知道 Me Too 运动之后，其实妇团一直也不是妇团啦，就是各界妇女团体，包括联合国的，
嗯，
在推一个概念叫做积极同意。
积
极同意的意思，
不能够消极同意。
对，积极同意的意思就是你要跟对方性行为的时候，你必须要得到对方明确的同意。那现在所谓违反意愿，就是只要我没有说不要，我没有说不要的话，那
就
不会，
对，
就可以当作我同意了。
哦，
嘿，那所以差别会是在我如果沉默，嗯，或者是我的抵抗不明显，然后让对方看不出来，这一段目前的法律是不处罚的，
灰色地带。
对，目前法律是不处罚，或者是对方误认我同意。
等等等等，这个，不好意思，让我吐槽一下好不好？就是好啦，我不是说吐槽，就是我们聊一下。就
好，聊一下。
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刑房记录器。
哦，对，这个我也有听。
是不是等下要逼一下？就是你的积极同意，是不是？那是不是就要变成要问？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吗？
对，可以，其实是要问啦。我们的意思的确是这样，就是要问。嗯，嘿，那只是我觉得问的方式还是有很多种，你还是有办法在很浪漫的气氛下问这个问题。
哦，
其实是有办法的。
嗯，
嘿，然后我们其实我们想要跟大家提倡的就是性是一个双方都要很愉快的。
对对，不能单方面。
对，不能只有我一方觉得愉快，那你愉不愉快是你家的事情。
嗯嗯 嗯，
应该是要你要去确认对方也是在这场过程当中也是很愉快的。
对，是。
对，所以为什么说要一个积极同意。
哦，
那
这积极的意思就可能可以还像你讲的，这可以在维持浪漫的
状况。对，其实是我觉得是有办法的啦。嗯，那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方式是真的是
暗语吗？
不是，就是是 step by step。
哦，
就请大家所谓的一垒、
哦、
二垒、三垒、四垒，麻烦就这样，不要从一垒直接就跳到四，不要跳到全垒打。
哦，
就不要是这样。如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一开始什么
摸摸
然后亲亲，然后再
抱抱，
对，抱抱，然后再摸摸比较隐秘的部位，然后最后
才怎么样怎么样，
对，才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如果有这样一个温柔的过程，哦，女生大概会，女生第一个这种，
可是有可能是一二三四啊，就然后又被说了，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这么温柔的话，女生如果真的不要，她会比较敢说出来。
哦，就至少知道你是尊重他意愿。
对对对，那你只要听到他说不要的时候立刻停下来，其实就不会有被告性侵的危险了嘛。
嗯，
对，那其实通常一般女生不敢说不要，是因为男生就是我这样讲好像对男生有点歧视，但是就是男生就是急着要赶快直接进到本垒嘛。
哦，了解。
那但是事实上如果是有一段时间的，对，好啦，我不要这样讲急色，就是有一段期间的酝酿的话，
嗯，
然后双方可以去观察对方的表情，观察对方的反应，
嗯，看是不是真的有意愿。
对，其实为什么前面就是所谓的前戏的时间麻烦拉长。
对不起，我们这边是不是可能十八禁
十八禁，对对对。好，反正我们在推这个积极同意入法这件事。
哦，
好，我会回来。
积极要入法的话，就所谓的积极就要你知道很明确。
对，所以
可能这个就也是一个要琢磨的地方。就是，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得要承认，这个已经推我们已经在我们已经弄出一个草案，那其实推这个已经推了四五年，
嗯，
然后我们跟很多刑法学者其实开过很多次的会，那其实法界是，我就很坦白的说，其实连法界都很保留啦。
对，总不能还要有一份文书的画押，OK， 可以到今天可以到什么？
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啊，对不起，
经常被问到就是是不是要行房记录器啊？
对啊，
是不是签契
约啊？
对，签契约
check 今天是
对对对，
到哪里？
对对对，破坏花前月下啦哈之类的。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只要把前面该做的事情拉长，
是。
然后多一点对对方的观察，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对方愿不愿意。
对，特别你没有很确定对方意愿的时候，其实
就干脆就不
要
了，
更要小心一点。
对，对你就干脆这次
就先放弃，你可多问一句嘛。
对，然后那对啊，就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确定，那可不可以这一次可不可以先放弃？我知道这对男生来说，可能箭在弦上的男生可能会有点痛苦。
对，但是这是怎么说？还是应该要做的啦，
是没错，对，这个是、啊、
男性听众不要骂我。
好，那我最后还在宣传薪资，
哎呦，薪资怎么那么多政策来听听看？
我们就说薪资住海边，管太多这样。
没有，就是带给我们薪资，我们这方面真的有所不知，赶快让我们知下。
好，另外一个就是目前，应该是去年六月的时候，赡养费的修法草案。从行政院出来了，因为我们目前对那现在刚会衔完司法院要送立法院了啦。那我们赡养费哈，赡养费是大家都知道离婚的时候，对离婚
有钱付给没钱一方，
对对对。那大家好像都对美国就是美国那一套，好像觉得如果离婚的时候他对不起我的话，是不是我赡养费就可以拿他一半的财产？所以一拿就几亿呀、啊，什么之类的，
也要有那么多啦。
对，所以我们常常会被问到，就是离婚了之后可不可以拿赡养费？
对，
我们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家事律师不对啊，台湾所有的律师都会直接跟他讲说，你不用想了，不可能，就是台湾的赡养费的这个规定，它就是一个摆在那边给你看，
好像最多可以拿到小朋友的，
那个叫抚养费，
对，
那是给小孩
赡养费，就
赡养费
大人好像很少在给大人的，
对，赡养费其实台湾的规定是说，第一个你必须要在判决离婚的时候。
哦，不能够两院离婚，
对，不能两院离婚，而且不能是和解离婚、调解离婚、你一定是要法院有写一个判决，
判
对，有写一个判决、民事判决，然后准两造离婚，
只有里面才可以附这个条件，
对。然后第二个是你必须要陷于生活困难，
一方要陷于
生活困难，对，就是请求的这一方因为离婚呢，他活不下去了，
可能
只有在这种状况
重病。那男的因为女生重病，然后又要抛弃她，
对，
要离婚，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尤其是台湾现在女性已经很多人投入职场了嘛，
对，
然后再加上
单纯家庭主妇比较少，
对，那还有就是我们政府也已经有非常多的社会福利、社会补助啦，去协助这种经济比较低层的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人，那这些人呢，他就没有办法进到陷于生活困难的这一个条件下，
对，因为他标准比较难，都生活都陷于困难，
对，生活陷于困难真的大概是，
可是如果单亲妈妈，
单亲妈妈也不一定陷于生活困难啊，
单亲妈妈很多很辛苦的，
很辛苦，他但是你只要可以出去、
可是小孩可能可以拿那个抚养费，
没有，我们现在就，所以我们现在先讲
赡养费，
对，因为我为这个家庭贡献了这么多心力，然后我一毛钱都拿不到，到最后你好啦，没有，这个不应该这样讲。那总之赡养费的规定薪资也有想要再改变那我们的想法是说，因为以前这个赡养费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会限制这么严格，是因为就是有经济能力的配偶，就是要抚养一家人的概念。那我们两个已经没有配偶关系了，我当然就不需要继续抚养你了。
对。
那因为，所以我如果真的要破例例外要照顾你的话，你一定是你已经
很惨，
搞到对惨到已经活不下去的程度，所以它是一个例外给予的一个概念。
了解了。
那但是呢，薪资是希望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就是 让这个
拆伙的分配吗？
不是不是，那个是剩余财产分配，哦，那个又是另外，
又是另外的东西，
剩余
好多东西要分的，哦。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比较是一个说，如果说假设你没有工作，是我在工作，那你如果离婚了，你出去一定是要找工作的。
对，
可是问题是
有一段时间，
对，你已经进入家庭一段时间，你的工作能力跟你
技能可能要更新一下。
对对对，那我们希望的赡养费就是一个
那段期间
一个小补助这样。
哦，
所以我们会主张的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不会是长期，
嗯，
非常长期，
是
因为重点只是让对方可以自立起来。
嗯哼哼哼，
嘿，所以这个期间不会太长，然后金额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大很大，
哦，可能先讲好了。
对啊，比较我们这边比较 prefer 的会是定期给付，也就是比如说一个月一个月就给一点，
嗯，
那比较不会是一次拿一大笔。
哦，可国外的就是一次一大笔，
对，就那个状况好像还蛮常见的。可是我们比较希望的就是，嗯，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协助之前没有工作，为了家庭为了照顾家庭放弃自己的工作，
对，
或者是放弃自己原本有的能力，然后完全的专心照顾家庭的这一种人，让他可以在，嗯，在这个离婚之后也能够独立的这一段期间，
嗯，
有一个小小的补贴。
嗯，
我们的概念比较是这样。嗯，那但是这个也是我们有跟官方也是沟通很久，那官方也还采取保留意见，啊，
是是，
对，所以薪资现在推的东西都有点，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三个为什么要拿出来跟大家宣传，就是因为目前在沟通上面跟官方的沟通上面都稍微有一点困难。
对，
所以希望能够运用大众的力量，
大家多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是没错。
哦，今天实在太高兴邀请到我们郭怡晴律师啊，副团要现在从以前法服的工作同仁现在变成我们的董事，带着妇女。欸，其实法服的董事，其实你算是律师方面的还是社會團體的？
没有，我是团体。对，我是社会团体。
对，所以就是像今天录这一集就格外有意义，特别在你上任的第一天，好吧，带着我们妇女团体的那个，如果法服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就把他们搬在一起做一做。
是啊，我们也是很希望，然后也是很谢谢法服可以帮助，因为我自己在当辅助律师的时候，嗯，就真的有遇过很多，因为我是比较办家事的案件嘛，那的确真的有很多人是需要协助的。
哦，说这样的，嗯，
这样的个案，对对，像这样的妇女朋友其实是很多的。
嗯，
对，
嗯，台湾虽然观念好，可是我相信像刚刚讲那种多少的比较少人的那种或者是雇主啊，中小企业里面的那种，如果是这个是雇主的话，其实也是有些还有待要改进的地方。
是没错。
啊，今天非常谢谢郭怡晴律师，
谢谢。
好，今天节目到这边咯，拜
拜。
拜
拜。